四大皆空，老舍。从收入上说，我的黄金时代是当我在青岛。
声音是钥匙，书籍是宝藏。解忧图书馆，感受文学香气，聆听书中精华。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西。本期节目呢，依旧是一期书单分享。首先，第一本书是饶平如先生的《平如美棠》，这也是我本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本书，是饶平如先生所写的他和他妻子的故事。平如美棠，美棠呢，也是他妻子的名字。其实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读一下这本书的实体书，因为里面有很多饶平如先生的插画，非常的有那个年代的韵味，而且非常的有趣味性。这本书呢，也从他们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写起，他们和整个中国一起经历了整个时代的动荡，然后一直写到他们垂暮的故事。我其实非常喜欢就是看这类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生活变迁，这使我能够非常生动地触摸到那一个离我比较遥远的年代的容貌。所以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也会恍惚觉得我好像是在读一本爱情的文学名著，因为它记录了流逝的时代与永恒的相思。但是很快我又会反应过来，这其实是一本再平常不过的普通人的爱情家书。我又第一次希望这个故事能够成为世间一个最庸俗但是最平淡的故事。他们本可以很好的度过自己的一生，但是时代没有放过他们，就如同时代没有放过当时的所有人一般。我读完这本书之后才意识到，其实两个人相守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其中很多年他们因为战争，因为时代的隔绝而分隔两地，他们互通的书信里也从来没有说过一个爱字，永远只是记载最柴米油盐的事情。小的时候读到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其实很不相信这句话，这是在古诗当中都算得上是一句用情很深的句子，不是所有的人都敢在自己的身上套用久长时这样听上去带有承诺意味的词语。但是在那些询问今天的油多少价格，你回来的时候给女儿带上一些南瓜子，你那边天气好吗？你冷不冷？这些书信当中呢，他们又呈现出了一个非常朴素但是又非常深刻的存在。我到现在也经常去幻想爱情，但是幻想当中的爱情它总是朦胧的，可是现实当中很多时候一眼望过去却是一道道很深的沟壑。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失望，后来我才想明白，爱情是你越想要崇高的纯洁的赞美它，其实你就越是小瞧它。爱情不是为了文学或者艺术存在的，它不需要世界上任何一个载体，哪怕是最精美最雕琢的载体去记载，它原本存在的意义就在每一个刚对上的谨慎又害羞的眼神里，在每一次伸出又犹豫伸回的双手里，在每一次亲吻抚摸争吵和痛苦里，在你厌烦他痛恨他心里又想着再给他一次机会吧，于是又伸出双手去拥抱他。饶平如先生的文字呢，也是我特别喜欢这本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觉得真正有智慧有历练的文字不是靠华丽的词藻所堆砌的，他甚至用一种相对平淡的语气去描述了很多事情的发生，可是你的目光从这些字里行间划过，总是能够被一两个词语所吸引，开始琢磨出一点苦味。但是我也明白，我能看到的永远都只是最表层的，那些真正深沉的情绪早就像沙子一样从指尖滑落，沉入到了时间的河里。 你能够看到一对最普通的年轻夫妇，他们在这些所有时代的考验之前，永远选择了向善的那一条路。时代或许亏欠了他们，但是他们永远不曾亏欠自己。大概是绝大多数苦苦撑着的爱人们，他们都在等一个最平淡乏味的结局。我们的故事不再曲折，爱语能诉说，指尖能触碰，最平淡是最长久，最乏味是最深情，一起走到最后就是最好。而当我回首看身后的一路崎岖，我才明白，你何止爱我，你救了我。接下来呢，是一篇短篇小说，是莫泊桑小说集里的一篇，叫做《修软垫椅的女人》。因为篇幅不长的原因呢，其实它的剧情也非常的简单。我看过很多关于这本书的评论，有一些把它形容成了非常不值得的卑微的奉献自己，最后一无所获的一生，非常悲惨的一个故事。可是这样的爱情放在现在的生活里，肯定是不符合大多数人的爱情观的。可是我觉得，它既然是一个文学作品的形式出现呢，那在文学里引入现代的一些价值和观念去思考的话，其实也不是非常的合适。所以呢，我今天换一种角度来谈一下我对于这篇的一些我个人的看法。这个女人的童年是非常悲惨的，可是他年少时无意中发现，当他给一个小男孩一些钱币的时候，这个小男孩竟然沉默地愿意让他亲吻一下。以前在他的世界里，最缺少的可能叫做金钱，可是后来他发现，金钱算什么？金钱是他在现实世界里忍气吞声、辛苦劳作就能够换来的东西。这个东西能够交换他从童年起就从未拥有过的非常奢侈的温存。从此之后，他的一生就都奉献在了这一件事情上。他成为了一个非常卑微的用金钱去交换片刻温柔的人。这个小男孩也长大成人，可是他从来没有正眼看过他一次，心里对这个女孩永远都是鄙夷的，直到他死去的那一刻。后来我想说，他真的爱这个男人吗？他当然爱他，他的爱情寄生在那个男人身上，却又始终能够飘散到更远的地方。他像是一个奔波一生的勇者，去寻找一个对他来说只存在在传说里的宝藏。他度过这破败一生的唯一依靠是一双他想象中的能够擦去他眼泪的手。我也想起我之前看到的史航的一句话，爱无所不能是因为人们相信爱无所不能，爱一无是处，相信无所不能。他的爱情可能才是文学艺术里面的爱情，是我爱你与你合适的一流爱情。他蜷缩匍匐在每一个黑暗的角落，但是他的爱和相信却像种子一样深深地扎根在了他的脑海里。如果说这本极具带有讽刺意味的小说里还存在什么干净的东西的话，想必也是他那一双充满爱意的眼睛。我从中的想法是，能够被人温柔地对待过、爱过，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如果这个女人她小的时候被温柔地对待过，她或许会明白，总有一个人，当你掏出所有的积蓄想向他买一个吻的时候，他只能够看见你修软垫椅而受伤的手指。爱确实是奢侈的，人性也确实是充满弱点的，但是我总是觉得抱有这个想法或许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你会明白，当有一个人绵延不绝地爱你的时候，他的爱不是廉价的， 他的爱是他克服了重重的阻力以后才能吐露出的一句最真挚的爱语。第三个呢是一部动画电影，叫做《翡翠森林狼和羊》。表面上看上去呢，它像是一个画风还挺温馨的，然后有一点儿童像的一个动画电影，但是你仔细去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其中还是会有一些隐身的含义的。这部动画电影当中的狼和羊呢，就像是其他的所有动画电影当中的一样，基本上是两个完全对立的存在。可是羊群当中偏偏有这么一只小羊，狼群当中呢又偏偏有一只狼，他们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相识，然后抛下偏见成为了朋友，甚至达成了一种超越友谊的像是爱情一般的存在。有些人会说这是一部同性恋电影，因为剧中小羊的声音和狼的声音很明显都是两个男性的声音，而性别呢确实也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去甄别彼此或者说是所谓大众接受的爱情当中比较对立的一个存在。但是当我真正想要去讲述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又思考了一遍，我想它或许是可以指代性别以外的其他的一些东西的。对于狼和羊来说，彼此的存在都是异类。很多人会说，两个家庭背景不一样的人不应该在一起。很多人会说，两个性格不一样的人不应该在一起。当你放在每一个层面去考虑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会成为爱情里面像狼和羊一样的存在。我很喜欢这部电影，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的结局我觉得是比较带有开放性的。我自己来说肯定是比较乐观的，愿意去相信他们两个最终度过了那场大雪，然后真正的一起去了远方，去寻找那一片传说当中的翡翠森林，那一个狼和羊可以真正幸福生活在一起的地方。我其实也明白，理解和认同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可是很多人终其一生他都不会理解这件事情。可是尊重也是一件相对简单的事情，每个人都有机会站在道德高地躲进大众人群，可是那并不是你话语权的发源地。尊重很多时候不是爱，不是热情，它甚至是一份冷静，一份沉默，它甚至是一个转身，一个背影，一个你所能为他人留下的狭小而又安静的角落。所以你就转过身吧，就让小狼和小羊去寻找自己的那一片翡翠森林吧。接下来的这本书呢，出自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作家，叫做严歌苓的手笔。我非常喜欢他的一个写作风格，就是他会通过一个小人物、小家庭，去刻画出身边一系列的人，甚至是一整个时代的大背景。但是其实你感受到的动荡与起伏，是来自于当时那整个特殊年代的。在原本就岌岌可危需要努力维持的一个状态之下，又经历了整个时代的洗礼，他所创造出来的一个特殊的产物。你抛开幸与不幸，客观地从戏剧的角度上去描述的话，其实是非常特别的一种很有感染力的故事。书中的女主人公呢，叫做田苏菲， 在故事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学生，只有十六七岁。而当故事结尾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到了一个接近垂暮老者的状态。书中的男女主人公其实是按照严歌苓他父母为原型去大概描写的，这也不难看出，在严歌苓的很多作品当中都有这样类似的影子。单纯热烈的女子因为年轻时候的冲动，因为对于男方才华的仰慕而去苦苦追寻，乃至于追寻一辈子的故事。所以关于小飞，其实一开始读的时候我是会有一点恨铁不成钢的，有一点希望他能够去选择另外一种更好的生活。可是他的形象又这么的单纯，这么的热烈，他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像是我很熟悉却又叫不出名字的女性长辈。在你的印象当中，她粗糙市井，永远先她后己，可是她又那么的能够让人安心，就像是一个住了很久的老房子里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这种香味。其实我觉得严歌苓她写过很多类似的女性角色的原因，可能也是因为她也想这样发问，她也想要问问她，你为什么不离开那个男人？你怎么不先爱你自己？你的青春怎么说过就过了？你怎么突然就老了？书里的经年累月不过是从上午翻到下午，我不想用我自己的爱情观去评价这个故事。小飞她用漫长的时光去追逐这个男子，好在后来丈夫虽然不爱她，但是也慢慢地产生了一种类似于亲情的离不开的羁绊。我说不上这算不算是一个好的结局，但是在我看来，小飞她很像是一个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去寻找宝藏的人。她掘地三尺，挖得满手都是泥巴，别人觉得她只是找到了一个玻璃珠子，可是她自己却当个宝贝。真正觉得这样过一生很值得的，我想大概也只有两类人。一类人是风华正茂，一切还没有开始，意想不到之后的苦难，凭借着一颗想要误认爱人心脏的心脏，他会告诉你值得。还有一类人呢，是已经快要过完这一生的人，他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也在乎过，也痛苦过，可是酸甜苦辣他全囫囵一口吞了。你问他各种滋味，他握着手上的玻璃珠子好像也会告诉你值得。允许所有的差异，允许所有故事的发生，而每一个故事都是史诗。接下来的这本书呢，是木心先生的《素履之往》。其实说实话，这本书一半以上的文字我觉得我是不能够去理解的，简单来说就是我自己的文学造诣实在是太低了，所以我真的跟不上木心先生的这种描写。可是其中那些我自认为我能够读懂的句子，却又每一句都带给了我很深的触动和启发。整本书呢，是木心先生他对于艺术，对于文学，甚至是对于音乐，对于浪漫主义，对于现代主义，以及一些非常碎片化的一些感悟还有描写。当大家本身就站在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一个不想要通俗化的高度上去写作的时候，其实出来的文字确实是有高度的，也确实不是我这种半吊子能够去理解和解读的。也正像我之前说的那样，书中那些但凡是我觉得能够读懂的句子，真的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比如说，我个人非常赞同木心先生他对于古典建筑的描写。他说，古典建筑外观上与天地山水尽可能的协调， 预计日晒雨淋，风灼尘染，将使表面形成更加效果，直至变为废墟，犹有供人凭吊的魅力。论顽固，是自然最顽固，不这样是要吃亏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城市里的一些现代建筑，一些钢筋水泥，它会越用越旧，会被染上灰尘，而为什么一些古典建筑会越老越有韵味？我觉得这句话就已经很好地解释了，就是诸如此类的一些简短语句，它会一下子提醒你，或者总结你一直以来的一种思考。还有一部分是关于长久青春的讨论，我觉得我也是挺有共鸣的。为什么说你的青春太长了，这样不好？因为心灵是主体，青春是客体。如果将主体客体说作主人客人，那么去了再来的客人是可喜的，赖着不走的客人是可厌的。心灵这位主人他是好客的，他要相继的接待很多位客人。如果青春这位客人赖着不走，别的客人就不来了。人生是一场等价交换，我们拿着青春去交换了很多我们人生路上的其他必需品。但是过于深沉的道理，它也代表了这本书有很多非常晦涩的以及难懂的文字。所以如果你只是想要能够读一些惊醒你的绝句的话，我觉得它还有一本书叫做《云雀叫了一整天》，是一本诗词排句选，我觉得那一本会更加的适合。而我去豆瓣上看书评的时候，我发现有些人会觉得这本书站在了一个比较高的出发点，带有一定高傲的感觉。但是我觉得阅读本身它就是一个去汲取心事的过程，当然了，是否阅读这本书还是要看你们自己的选择。接下来的这一本书呢，是非常有名的反战题材的长篇小说，叫做《西线无战事》。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特别是在前几个章节的时候，我自己能够感到一种非常强烈的推拉感，就像是我上一秒还身处在一片天气晴朗的草坪，听着少年士兵们开着不痛不痒的玩笑，在我无论是书中还是书外的精神之上都感觉到有一点小困乏的时候，下一秒一颗炮弹突然地从天上炸开，我甚至来不及逃跑，又一下子被文字拉扯到了一片漆黑的战壕里。原来就是这么短的一瞬间，生死一下子就会摆在你的面前。而无论是读者还是书里的主角，他们都不是那个去做生死决定的人。所有人关于战争最初的夙愿都设定在战争结束以后，主人公的同班同学甚至会携带着高中时的课本，因为他觉得他总有一天会回去参加考试。但是到最后，关于他的结局居然只有两句话就写完了，因为他死了，死在了战场上。而关于他的最后一句话是，他在学校里数学学得最好，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后来所有人的愿望也都开始变得简短了一点，变成了希望战争早点结束，我想要早点回家。再后来越来越短，早点离开前线，早点回到兵营，想吃上有温度的热的肉菜，想要一双合脚的靴子，想要活着，哪怕只是活在这一瞬间。这种感觉就像是我随手翻开了一本历史书，时间、地点、死伤人数，本来三言两语记载的一场战斗，在我眼前被无限的拉长、放大，大到我终于可以看清楚里面的每一个人。而有一个最简单的可以博取作者同情的方法， 就是告诉你他们的名字，然后留一秒钟的特写给口袋里他未婚妻的照片。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他们不是数字，那个叫做保罗的主人公，他其实是一个高中生，家庭并不富裕，但是母亲希望他能够读完高中。他偶尔会写诗，他远方家中卧室的抽屉里还放着一本他还没有写完的诗集。他在夜晚匍匐在一个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哪里的战壕里，天空中流淡的火光像是他诗里曾经写下的烟火。我觉得应该大多数人读完这本书以后都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对于战争的恐惧和厌恶。因为如果把保罗放进其他的小说和影视作品当中，作为一个主人公来说，他有一整本书或是一整部影视剧的时间去完成他一生的人物红光。纵使他受过无数的苦难与折磨，哪怕他没有一个好的结局，可也不应该像在这本书里一样，这样寥寥数语，那样一个安静的跌倒在大地上的结局。因为数以万计的青年人才换来了这个结局，这个结局叫做西线无战事。其实在看完最后一个章节的时候，我的眼泪就开始自动地往下流。开始我脑海中一直有一个念头，就是我究竟在为谁流眼泪？可能是为了主人公保罗，可能是为了跟他命运相同的那七个他的同班同学，也可能是为了后记里那些记载的数字，那些我需要去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一个一个去数的数字。因为当我们记住一个人的时候，好像不应该只是靠着数字去记住他，不应该是几几年几月几号在几号位置的地理坐标他做了几件事情，而是那一天天气阴晴，他是什么样的心情，推开家门有没有和家人告别，最后他有没有回家。最后是一部非常小众的有一点沉重感的纪录片，是胡杰导演2003年的一部作品，叫做《平原上的山歌》。这部纪录片的题材非常的特殊，他采访并记录的主角是一个从云南被拐卖到山东的妇女。这一类题材的文学或是影视作品非常的少，片中的女主人公叫做罗小佳，她没有像我想象中的非常的悲愤甚至声嘶力竭地去接受采访，镜头中的很多时候她甚至是平静的。而她的丈夫还有村上的一些其他帮助拐卖妇女的村民，也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能够看出来是坏人的人，每一个人看上去都非常的淳朴憨厚老实，可是他们的沉默甚至习以为常却断送了很多女人的一生。可能因为导演是记者出身的缘故吧，我记得他对罗小佳有过这样一些甚至是比较深刻的提问。他会问他说，你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或者类似于你觉得你对你的命运有什么样的感想。罗小佳也都是非常平静地回答了他，他苦笑了一声说，有什么办法，我认命呗。导演又接着问他，你有想过回家吗？他说，我当然想回家，可是从这里回到云南你知道路费要多少钱吗？我们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那个村子里有很多像他一样从云南周边被拐卖到这里的妇女，极小的一部分逃了出去，绝大多数的人都接受了命运，在这里生下了孩子，挣扎挣脱痛苦不甘心也成为了他们人生当中非常短暂的几年，之后就是长久的静默，是他们抱着孩子唱着年幼时母亲唱给自己的歌谣， 是他们被摄影师所记录下来的一张张苦笑的脸，是那一句我认命了。2003年到今天为止，其实已经过去了20年的时光。那个纪录片里的罗小佳可能现在已经变成了村子里一个最普通的农妇，但是在故事的最开始，有一个叫做罗小佳的18岁的女孩，她人生当中的千万种可能在突然的某一天戛然而止，快速地滑向了一个一眼就能看到头的残酷的终点。她的一生从此轻得像一首山歌一样，转几个圈就消散在了这一片广大的平原之上。纪录片的结尾，距离她被拐卖到这个山村刚好过了10年的时间，她丈夫一家终于放她回家去探亲。千辛万苦回到家的时候，本不富裕的家庭里面其实根本没有一个能够让她继续回去待着的位置。年迈的母亲坐在屋檐下，含着泪唱着当地的山歌，大概的意思是，远方的孩子，你过得怎么样？而罗小佳所有精神上的挣脱和痛苦，一切都被慢慢的麻木风化，而关于人生的意义，也变成了一个他极少去思考和触碰的话题。其实看完这部纪录片以后，我只会感到非常深刻的无力感，它像是当时那整个大时代里的一滴水，没有人会关心它的去处，随波逐流来到了一个根本不属于它的地方。我很难说出这部纪录片带给我的真正的意义和启发是什么，我只是感受到当真正无奈的命运发生到每个人身上的时候，所仅能发出的这一声苦笑和叹息。每一个年代，每一个时期，每一个案件当中，都有特定的一群人。最难过的是无法挽回的遭遇，最可悲的是，到头来没有人记得。所以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纪录片的一个原因。在罗小佳尚且年轻，在她28岁的时候，她的那些悲伤、思乡，以及仍然被压抑在麻木之下的星星点点的抗争，他家乡的歌声，他母亲的眼泪，他抱着孩子时偶尔露出的笑脸，也都被完整的记录在了这一部影片当中。还是那句话，比起介绍这些书本身，我更希望的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读这些书、看这些影视作品当中所产生出来的一些思考，还有引申出来的一些想法。我个人的想法一直都是，你读5本书、10本书，它其实都只是一个去输入他人想法的过程，而由你真正去阅读所产生来的思考和想法，他们才是你自己真正所收获到的一个输出的过程。所以呢，也希望我的这些推荐能够帮助大家真正的打开一部书去阅读，你自己思考所得的才是真正属于你的。而如果不想读书，那也没有关系，去做大家真正想做的事情就可以了。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方公里的声音从东方传遍了世界，
走过沧桑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华语的问候带着深情，
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声音飘向地球每个角落，
穿越悠久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华语的内涵令人清醒，
世界大同，心系人间，华语之声传播赫赫共生，
那是东方龙的祝福，向着未来归于美好永恒。960万平方公里，14亿的声音，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我们传递的是和平，龙的声音就是话语独特的风铃，
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声音飘向地球每个角落，
穿越悠久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华语的内涵令人清醒，
世界大同，心系人间，华语之声传播赫赫共生，
那是东方龙的祝福，向着未来归于美好永恒。960万平方公里，14亿的声音，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我们传递的是和平，龙的声音就是话语独特的风铃。
广袤的土地上，每个黄皮肤黑眼睛，唱着华语歌，送上爱的心愿，华语之声是最美的声音，在世界的舞台上，每个华人华裔华侨，说着华语献出真诚笑容，祝愿地球人类共同繁荣，
人类共同繁荣。
960万平方公里，14亿的声音，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我们传递的是和平，龙的声音就是话语独特的风铃。960万平方公里，14亿的声音，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我们传递的是和平，龙的声音就是话语独特的风铃。
KK 是什么？一只麦克风，一个摄像头，一万双眼睛。不，KK 可以是更多。7x24小时的享乐派，365个不打烊的黑夜和白天，还有数不尽的音乐疯子。和与你分享的玩伴，尊崇为快乐而战，跟理想死磕的人，乐于张扬，就别让你的声音沉默于晦暗里。你不必仰视他人，欣赏什么，就成为什么。自恋、博爱、造作、浮夸，秀出你的姿态，因为你的舞台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你，你就是 superstar。 大声的唱响，只为证明你我的存在，这就是 KK，
随时随地视频直播娱乐社区 KK 唱响。